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意志力陷阱》，作者本杰明哈迪，主播微光，第28集。对许多艺术家和企业家来说，在做创造性工作时听古典音乐、氛围音乐或电子音乐是一种常态。另外，不像没在循环播放同样的20首歌曲，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经常在工作的时候好几个小时都重复听同样的歌曲。心理学家伊丽莎白·赫尔姆斯·马古利斯在他的《重复音乐是如何在大脑中播放的》一书中解释了为什么重复听音乐可以提高注意力。当你反复听一首歌的时候，你会倾向于沉浸在这首歌里，这样会让你的思绪停止游离。但当你不工作的时候，请让你的思维开始游离。WordPress 创始人马特·穆伦韦格会反复听一首歌来进入心流状态，作家蒂姆·费里斯和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周二，对于梅塞来说，周二是打电话和开会的日子，他会花很多时间打电话和视频通话。这项工作远比他在 SOHO House 的工作更有活力和社交性，因此他会在他的合伙人尼克的公寓里工作。梅塞一走进尼克的公寓，他的大脑就会进入社交模式。他和尼克有一种高度协同的关系，在与客户交谈和开会的时候就会产生想法，他们想要在物理维度上与对方保持近距离，这样在会议之前和之后他们可以进行讨论。此外，虽然他们每个人都在与客户通电话，但周围有听众的事实让他们能够保持以最高水平工作。在尼克的公寓里工作的日子里，梅塞不带他的防蓝光太阳镜，也不戴耳机，除了蛋白质、水果和蔬菜外，他还有策略地吃大量的健康脂肪来保持能量。社交活动和需要精力充沛的工作最好在饱腹的情况下完成。周三，每逢周三，梅塞都会在纽约市的一个公共空间工作，他每个月支付$99的费用，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这一天，他会有很多视频和电话工作，就像他前一天在尼克的公寓里做的工作一样。周四，每周四梅塞都没有指定的空间，周四更加灵活，这取决于他当时在做什么项目。有时他会开会，这将决定他在哪里工作。通常他会去录音棚，花5个小时录制7到8集的播客。让家里环境变得更容易捕获灵感。梅塞在家时根本不工作，就像卧室里有电视一样，在家工作也会造成环境因素的不协调，从而阻碍投入的程度。梅塞想要全身心的投入，在家的时候就要有在家的样子。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无论他在哪里，他都会很自然地得到很多想法。因此，他在家中拥有多个用于捕获思想灵感的设备和方式。你让一个想法在脑子里停留，而不把它写在纸上或以其他形式记录下来的时间越长，你的短期记忆负担就越大。梅塞有一个亚马逊快速扫描仪，可以记录下突然出现在他脑袋里的想法。这些想法可能与工作有关，也可能很简单，比如我们需要从亚马逊订购一些东西。他还经常用 Alexa 记录想法，他的房间里到处都是录音机，因为他的工作内容经常让他抽不出手来拿纸和笔，这样即使他在给孩子换尿布的时候，他也能在一个想法进入他脑海的那一刻捕捉到它。此外，他还比很多人都更进一步，在淋浴时他使用 Aqua Notes 一种防水记事本来捕捉所有在他淋浴时产生的想法。对于梅塞来说，他的整个过程可以分为3个关键策略：优化、自动化和外包。他的第一个目标是让一切运转正常，消除他生活或环境中任何滞后的东西。一旦一切都优化了，他就可以利用技术把一切自动化。与大多数沦为技术奴隶和瘾君子的人不同，梅塞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子。他利用技术扩大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增加自己远离工作的时间，以便能积极地与家人互动。在他生活中的一切都自动化之后，他把剩下的所有事情都外包出去。梅塞唯一没有自动化和外包的是他的超能力， 只有他能做到的技能和能力，其余的事情他会让别人或技术为他做。结论，进入心流的方法，环境是你工作的一部分，每个环境都有规则，显然有些环境更适合某些类型的活动，你应该在激发你的精神状态的环境中工作，这种精神状态是你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所需要的。此外，为了提高你的投入程度，你应该不断地转换工作环境。你不需要像梅塞那样在整个工作周去完全不同的地方，简单的每隔几个小时换一次房间或者换一些任务就能创造奇迹。同时，在高度集中的工作间隙给自己提供必要的精神休息，这些精神上的休息不应该花在分散注意力的网络上面，相反，你应该离开你的工作场所，四处走走。如果你能走出去，或让自己暴露在大量的外部刺激下，比如树木和人群中，那就更好了。当你放松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开始漫游，把你正在做的工作和遥远而清晰的东西联系起来。如果你转换工作环境，就会有更多的精力，而不会那么容易感到无聊或分心，你会得到更有创意的见解。当你将活动与特定环境进行整合处理时，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在一天内，在一个单一的环境里，只做大量的同一项活动，这与大多数人的工作方式大不相同。大多数人在同一个环境中工作，不断地从一个任务切换到另一个任务，因此，他们没有优化他们的环境，他们也从来都不会进入心流。创建合作，与你共事的人构建共赢世界。摩珀斯曾经说，有些规则可以变通，有些规则可以打破。在科幻小说《安德的游戏》中，主人公安德是一个被政府招募的小男孩，他被带到一所轨道太空学校，在那里接受训练，成为一名军事领袖。核心训练形式是一种高度竞争的比赛，和安德一样，还有其他几个孩子在太空学校接受训练，这些孩子都以组队的形式在一个高度复杂的战斗房间里进行比赛。在所有孩子吃饭的餐厅里，有一个巨大的电子计分牌，上面按从高到低的分数降序列出孩子的名字，竞争十分激烈。事实证明，安德比其他所有的孩子，甚至比他大几岁的孩子都更有适应能力。他对模糊性有很高的容忍度，因此在新情况下不会迷失方向。他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在不断变化。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意识到在失重状态下的方向是完全相对的，没有上和下。然而，安德指出，其他部队在进入零重力环境后，坚持保持重力环境的方向性。因为零重力的规则与通向战斗房间的走廊的规则不同，所以安德的快速适应成了一个巨大的优势。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兰格正念研究所所长埃伦·兰格博士认为，正念不过是对环境的感知，以及对环境的变化或改变的感知。如果你没有正念，那么你就不会注意到细微的差别，你会认为一切都是绝对的。假设一个环境中的规则与另一个环境中的规则相同，你还会错误地假设从一个环境到下一个环境，你都不会发生变化。因此，你就不太可能看到自己的角色，并有能力改变自己的角色。安德利用他的理解力从根本上操纵了比赛，使之对他有利。通过瞄准其他队伍在零重力时的正念，他摧毁了其他队伍的目标。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其他队伍不知道如何应对。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知道安德在干什么了。终于，战斗学校和比赛的文化被迫改变。大多数人都会在非常有限和错误的假设下工作，很少有人用心去看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就像罐子里的跳蚤，大多数人都在集体思维的教条下行事。尽管社会文化不准确，但它仍然盛行。人们被文化规则蒙蔽了双眼。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人们错误地认为这些规范是不可改变的。每一个环境都是一个生态系统，因此，每一个环境都是流动的、可塑的、有生命的。让独特的连结打破规范。彼得 H. 戴曼迪斯说， 在某件事真正取得突破的前一天，它仅仅是一个疯狂的想法。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表了四篇被称为奇迹之年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极大地改变了现代物理学关于空间、时间和物质的基础。有趣的是，当爱因斯坦发表这些论文时，他并不是在学术机构工作，而是在瑞士专利局。在这种反直觉的环境中，他的工作让他有了一种不同于一般物理实验室的思考角度。爱因斯坦能够建立的联系带来了创新和科学突破，改变了人类现在看待整个世界和宇宙的方式。